以色列襲擊多個伊朗目標，哈馬斯用人質生命做威脅。以色列話更多近東救濟工程處人員參與攻擊。橫國白蝦因與台斷交滯銷，立委話得不償失。納瓦尼生前曾錄製影片訊息，談被暗算之後，匈牙利明星就虐待行為發起抗議，歐爾班承壓。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17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在過去的三個月裡面，我們向你介紹了三高代謝寶，並且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反饋。65歲的陳女士告訴我們，在服用降血壓約三年後，她的血壓仍然偏高，然而當她停止使用降血壓藥並開始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她驚喜地發現她的血壓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著說以為是自己的血壓計出了問題，
因為下壓很難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覺得即幾明顯低了下壓就
是幾多少數值？
八十，試過70多都試過，不過我有啲懷疑嚇，我咁低會唔會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懷疑。咁有一次度咧就八十就130多，有一次咧就係30多嗰次咧就上高係120多，直情靚到不得了嘅120多同70多。不過我話係咪個機即都唔信啊？我係咪嗰啲嘢事啊？還是部機啊？唔知啊！我自己當時就覺得從來冇好似咁靚過。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2月16日美国媒体发布消息说，以色列最近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了两次罕见的打击。纽约时报引述西方官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的话说，这个星期以色列对伊朗境内主要天然气管道发动了两次袭击，这个设施影响伊朗主要的天然气供应。请睇报道。
这次袭击可能意味着以色列的攻势升级。伊朗石油部长欧吉在发布会上声称，以色列的计划是在冬季彻底中断伊朗几个主要城市和省份的天然气供应。他避免公开指责以色列制造了这些爆炸，而以色列方面没有回应有关指控。西方官员说这次打击更加是似对伊朗的警告。有匿名官员告诉纽约时报听，以色列对伊朗所说的供应几百万人的管道的打击仍属可以修复范围。而在另一方面，西方官员亦透露，以色列的机构亦主导了15号邓克兰郊区一家化工厂发生的爆炸事件。美国表示，伊朗长期以来在背后资助、武装和训练哈马斯分子作为打击以色列的代理人，最新的举动可能反映出以色列对伊朗的不满逐渐升级。亦有观点认为，以色列准备袭击伊朗能够介入加沙战争的目标。在没几耐之前，国际核武器检测组织指出，到目前为止伊朗有能力在一个礼拜内违规生产核武器，这个为中东地区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在世界各地散布恐怖主义毒瘤。2月16日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名尼阿波利斯的男子被指控加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且威胁对纽约市发动攻击。他扬言说继续圣战飞越美国轰炸纽约。这名美国公民被指控密谋为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并接受军事训练，他可能面临几十年的监禁。 亦是在2月16号下午，以色列南部一个路口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以色列公民死亡，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雷姆舒楼，恐怖分子乘坐汽车抵达现场，并在公车站用手枪向人开枪，最后被现场一名落班的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官开枪打死。37岁的极端分子贾姆就是来自东耶路撒冷，他拥有以色列居留权。事件引起了以色列国民震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表示，枪击事件显示凶手想要害死我们所有人。这次袭击提醒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前线，凶手不单止来自加沙，还包括想杀死我们的人。他补充说，我们将继续在每条战线全力战斗，直至取得完全胜利，为以色列所有的公民恢复安全和和平。到目前为止，由于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在加沙撤军，并要求以色列释放大量巴勒斯坦囚犯，双方没办法达成人质协议。在16号当日，哈马斯再次公开用以色列人质的生命做出威胁。哈马斯武装组织发言人奥贝达在音频讯息里面说，以色列的人质损失惨重，而其他人质则生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至到现在为止，外界认为大量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处于危险边缘。以色列军这个礼拜证实，在加沙的人质中可能有31人已经死亡。哈马斯这个举动被认为是试图以人质生命作为威胁，换取停火协议。而以色列表示，他们没办法接受哈马斯目前的提案，因为当局认为哈马斯的主张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在国际和中东问题方面，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高级官员礼拜五在慕尼克会面，讨论制定战后加沙计划的进展情况。这个计划被指与加沙和沙地阿拉伯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内容有关。
以色列2月16号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援助机构近东救济工程署提出新的指控，提供证据表示，另外30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请睇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责这些人为当日劫持人质的事件提供便利，并抢劫了以色列社区。加兰特当日指出，近东救济工程署有185名工作人员活跃在哈马斯军事部门，51名工作人员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成员。他说，近东救济工程署深入参与了恐怖活动，目前有共计1468名与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有关的成员，占据在加沙活动的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总数的 12%。而在几日前，以色列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总部地下发现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地道。以色列说，这些哈马斯的设施和近东救济工程署使用共同的电力。对此，近东救济工程署说他不知情。到目前为止，欧美和亚太的多个主要援助国宣布对近东救济工程署暂停援助。从下个月开始，该组织将面临现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挽回外界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进行全面调查，并终止雇佣一些工作人员。
在中共唆摆下，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在2023年3月和台湾
断交，
改为和中共建交。但是这个改动至今造成该国出口的白虾没出路，洪都拉斯南部可能有40000人因此失业。对此，台湾立委黄定宇认为，北京当局长期不守信用洪都拉斯转投中共的做法是得不偿失。请睇报道。
据悉， 洪都拉斯在和中共建交之前，和台湾保持了82年的外交关系。最近为了从北京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和贷款，选择和台湾断交。但是中共并未兑现其经济承诺，对白虾等行业的关税优惠亦无实现。根据洪都拉斯南部白虾生产地乔鲁卡特市市长索里亚洛的讲法，以及水产养殖者协会的介绍，在断交之前，台湾是个好好的白虾市场，而北京的出价只有台湾的 50%， 虾农还未决定出口。墨西哥是个选择，但他对洪都拉斯关闭了市场，政府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索里亚洛担忧，如果不解决出口问题，当地可能有将近40000人失业，恐怕会发生暴动。洪都拉斯全国水产养殖业者协会说，白虾出口的困境导致洪都拉斯外汇减少，同时养虾场亦陷入倒闭。台湾立委黄定宇16号在发布会上说，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之后，中国原来承诺的对于他们的白虾出口进行补贴，没想到承诺都是空头支票，而且还将价格斩到一半。所以目前洪都拉斯的虾农陷入困境，洪都拉斯南部的40000虾农已经酝酿要走上街头。他强调说，中共的承诺跳票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了，所以当中方允许大派钱要挖台湾邦交国的时候，我们都提醒这些好朋友注意一下中共接连跳票的记录。到目前为止，洪都拉斯仍然对台湾有4亿4900万美元，折合138亿台币的债务。这些资金用在住宅重建计划、学校基础设施和营养午餐等领域。黄定宇说，外交部了解到，这138亿贷款是由台湾商业银行以商业模式贷款给洪都拉斯政府。洪都拉斯拿这笔贷款去修建住宅等等。目前所有这些贷款都依照合约进行，本息都在偿还当中，并没有拖欠或违约的情形。未来如果洪都拉斯有拖欠或者违约的状况，因为是属于商业借贷的合约，台湾的商业银行可以寻求国际的商业仲裁相关的模式向洪都拉斯追讨债权，不会有问题。他认为洪都拉斯废弃台湾关系转向中国，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不单止重要的出口市场几乎腰斩，他们积欠台湾的商业借贷，目前还是持续在偿还本息当中，相比之下台湾没有损失。
俄罗斯2月16号声明，知名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普京的政治对手纳瓦尔尼在被关押期间丧生，而2022年的纪录片纳瓦尔尼讲述了他会在去世后向俄罗斯人传达的信息，即如果他的死真的发生，将会意味着什么。请听报道。
在影片中，纳瓦尔尼对俄罗斯公民说，邪恶胜利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好人什么都不做，不要无所作为，所以你不可以放弃。他对俄国人说，如果他们决定杀了我，我们就会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利用这种力量不放弃。记住，我们是一个受到这些坏人压迫的巨大力量，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能够做什么。47岁的纳瓦尔尼长期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统治，在去世前他被判处长达19年的有期徒刑。之前他还曾经被俄国政府使用洛维乔克神经毒剂攻击。纳瓦尔尼在德国康复之后返回俄罗斯之后被捕，在2021年1月被关入监狱。外界普遍认为普京针对纳瓦尔尼的做法是出于政治动机。俄国媒体说，16号纳瓦尔尼在散步之后失去了知觉，在呼叫医护人员之后立即被宣布死亡。 冇几耐之后，俄国就要开始举行政府选举。纳瓦尔尼嘅去世引发外界唏嘘，有网友抨击话：普京真嘅太邪恶啦！纳瓦尔尼英年早逝，佢真嘅好爱自己嘅祖国，系个勇敢嘅人。亦有网友引用贴图表示：佢哋可能会夺走我哋嘅生命，但系佢哋永远冇办法夺走我哋嘅自由。
2月16号，几万名匈牙利人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在17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需要在公众面前发布年度讲话，场面十分紧张。冇几耐之前，匈牙利第一位女总统诺瓦克因赦免一名因掩盖上司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被定罪的男子而被迫辞职，案件激起了匈牙利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并且触及了匈牙利执政党以家庭和儿童为中心的保守政策核心。请睇报道。
16号当日，一群流行音乐明星、油管网红和其他与反对党无关的名人组织了游行活动。主办群体说，这次活动吸引了大量很难动员起来参与政治事业的匈牙利年轻人。总体来讲，这次示威活动是和平的。民众指控前总统诺瓦克对罪犯进行了不适合的总统赦免。报道指出，诺瓦克的落台源自于他赦免了一名某儿童之家的副院长。这个机构的正院长从2004年到2016年期间至少侵害了10名儿童，而被赦免的副院长曾经积极协助隐瞒罪行，并且强迫遭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撤回诉讼。这个引发匈牙利人愤慨，他们认为45岁的诺瓦克身为3个小孩的母亲，并且一直担任国家家庭事务部长，长期主张强调保护儿童，但他的行为却完全相反。上个礼拜在性侵案的赦免细节曝光之后，欧尔班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但自从诺瓦克辞职以来，他一直未对这个丑闻做出回应，而在未来几个礼拜，匈牙利需要选出新总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